昨天呢，我们讨论到关于道德的起源、道德的建立，主要呢是从神教、从封建的伦理道德以及西方的人本思想。那我们呢也跟佛教啊做了一些简单的比较。今天呢要进一步的，主要是从佛教的角度谈一谈关于道德的起源和道德的建立。我们上一次就有说过，佛教的思想啊跟西方的人本思想有很大的相似之处。那么这个相似呢，它不仅仅是在思想上的相似，当然我们说相似哈，不是一样哈。那么还有呢，它的出现啊也有一定的相似。我们说西方的人本思想的出现，它是带有一种反基督教、反封建王权这样的一种味道。同样的，佛教的出现呢，它也带着一种反对神教、反对婆罗门教，就是神起的思想，神创造世界，还有呢四种性等等的这些思想。那提出了人本的思想，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着重于人生现实的改善，提出了人与人是平等的。那么在道德的起源这一方面来说，佛教呢也可以说是从神到人，从神到人。那神教的德行，我们上一次说过，这个道德的起源啊，它是起源于神。那么一些道德的行为基本上也就是遵从神的旨意，遵从神的旨意。所以基督教的道德呢，是从信仰神、从爱神、爱上帝、信仰上帝到顺从上帝，从爱上帝、信仰上帝到顺从上帝。当然这里面也包含着比如说通过宗教的行为啊，通过一种祈祷啊，通过一种祭祀啊，这我们昨天也说过，在宗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种修行，就是祈祷。我们祈祷神的保佑，当我们在生活中有什么问题不能得到的时候，有什么痛苦需要解决的时候，我们就祈祷神的加持。那佛法呢，在很大的意义上来说啊，它基本上呢反对这样的一种行为。从这种神能够解决一些问题啊，那么到佛法呢，就是以业力来说明人生的因果。那从业力因果的角度来说，这种祈祷的行为啊，本身基本上就是属于一种迷妄的行为。在阿含经里边，佛陀说啊，一个人啊，你想通过这个祈祷啊，他说就像什么例子呢，就像一个人把一块石头啊扔到井里边去，然后你再站在井的旁边啊，在那里祈祷啊，石头啊石头啊，请你扶起来吧，请你扶起来吧。他说就像这样的一个道理一样，就是说通过这种祈祷的行为啊，是不可能达到你的人生目的。当然我想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你们将来可以结合起来思考了。比如说像其他宗教啊，他们有通过对神的这种祈祷啊、祈求啊，然后呢达到自身的一种目的、人生的目的。那我们佛教有没有祈祷啊？当我们一个佛教徒啊，在我们的人生中出现了一些困难、出现了一些灾难、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去祈求菩萨，尤其是观音菩萨啊，有求必应的，先处祈求，先处应。那佛教的这种我们祈求菩萨感应，跟其他宗教的祈求神的感应一样不一样？现在不能够轻易的说一样还是不一样，因为你当你说不一样的时候，你必须要能够说出一个不一样的道理。当你觉得它一样的时候，你必须要说出它的一样的道理。为什么我要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呢？因为将来在我们的弘法的过程中啊，我们必然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 肯定会碰到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一样的话，我们现在是假设哈，如果一样的话，那佛教呢一方面讲感应，那么还有一方面讲业力因果，就是说善恶到头终有报啊，只争来早已来迟啊，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善和恶的行为它都要接受果报，这个善恶因果的报应跟这样的一种菩萨的感应会不会矛盾？就是你一念佛好像你所有的业障啊都敲除了，比如我一念一句阿弥陀佛可以敲除81万劫生死大罪，那你那不矛盾，怎么不矛盾呢？或者呢，我们先不着急的解答这个问题，就是我提出来呢给你们啊思考，这里边其实是包含两个问题，他们的祈祷跟我们的祈祷一样不一样，就是业力说和感应说矛盾不矛盾。记得上一次在台湾就是两岸禅学研讨会上啊，就有人提出这些问题，那么当时呢我们有几个法师啊都做了回答，我们哪一天可以找一个晚上来对这个问题呢做一下探讨。我们现在关键不是说哪一个例子呢有没有道理，就是说你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解答这个问题，让人家更能够信服，他会觉得你这种说法呢更合理，这个是很关键的。有的时候我们举一些例子啊，佛经里面怎么说啦，但是这是你佛经里面怎么说的，你们佛教徒自己承认的，但关键就是我们的任何一种说法要能够得到大家的承认，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重要的问题了。那另外呢，就是从神啊到人啊，我觉得它体现了有几个方面，一个就是反对祭祀祈祷，那另外呢就是反对造福占卜星象的迷信行为，像婆罗门教啊他们也非常重视这些咒语啊，婆罗门教里面有四种匪陀，那四匪陀的第四种呢就是叫阿丹摩匪陀啊，好像里边就有包含着很多关于咒语的这样的一些内容。那佛教尤其是我们大乘佛教啦，那大乘经典里边多多少少啊都会有咒语，你看楞严经楞严咒啊，还有我们念的心经，对，揭谛揭谛波罗揭谛，那尤其密宗呢咒语就更多了，基本上把这个咒语啊作为重要的修行的法门。但在阿含经里边啊是很少看到咒语的，知道真阿含还是什么才会有一些，像杂阿含里边好像都没有，就是原始佛教就是阿含经典里边它是反对造数还有占卜星象的这些行为。那么另外呢佛陀呢他还改造了这些神教的思想啊，巧妙的改造一些神教的思想，比如说像有一部经典叫上生经啊，那上生经里边记载的就是一个叫上生童子啊，他继承了他家族的一个传统，就是每天呢早上呢要礼拜六方啊，那佛陀可能每天起时啊都路过那里啊，看到有这么一个年轻人啊，一佛向东拜啊，一佛向西拜啊，一佛向南拜，一佛向北拜，佛陀看了之后就上前去问他啦，你为什么要这么拜啊，这是我的父亲啊留下来的传统啊，我们家族的传统啊，可能是他婆罗门教的传统啊。那佛陀说我们佛教里面也有六方啊，而且这个六方呢不仅仅是六个位置，更主要呢我们这个六方啊还有内容呢，有实际内容。那么佛陀就跟他讲，东方是父母，南方是什么，西方是什么，主要是代表着父母妻子儿女宗教师还有亲戚朋友奴仆，一共有六方。我觉得这个六方啊很像中国古代的五伦，就是君臣的关系啊，父子的关系啊，佛陀呢讲六方，其实这个六方呢代表着就是佛教关于对这个六个方面关系的处理的一些指导的原则。那么另外呢我们讲的这个神教啊它有四种性的说法，佛教呢主张四性平等，关于男女的这种等级在印度也是非常明显的， 在佛教来说呢，根据我们的戒律来看啊，好像似乎也存在有这样的一种等级，尤其是八净法的提出。当然在我们佛教界呢，有一些比较保守的传统的迷众啊，对八净法还是非常的认真，非常的推崇。他们觉得迷众嘛，就是应该要认真按八净法去做。包括像香港的那个弘心法师啊，他也非常推崇这个八净法。大陆呢，普遍来说还是比较推崇的。那在台湾可就不一样了，最有代表的就是那个昭惠啊。我觉得昭惠呢，他之所以这样做呢，其实他多多少少啊，他的这种思想的根源啊，跟这个佛法概论有关系。这个佛法概论里边啊，应顺法师呢，他觉得男女嘛是平等的。为什么在佛教里边呢，后来这些戒律啊以及经典里边啊，有很多关于对女众的一些苛责啊，他觉得这个原因就是因为2000多年以来啊，佛教的权力呢始终掌握在男众的手里。还有呢，佛陀入灭了之后呢，当时僧团的领导权啊，在谁那里呢？是在大迦摄。大迦摄呢，他是一个头陀苦行啊，头陀苦行僧啊，所以他对女众呢是一种非常厌恶的这样的一种心态。所以佛陀入灭了之后啊，当时不是就要举行经典的阶级吗？迦摄呢，他就不让阿难参加。那为什么不让阿难参加呢？他又举了阿难一大堆过失啊，那其中就有关于你为什么说佛陀让女众出家这个。另外佛陀讲过还有一部经叫做大爱道比丘尼经，在这个大爱道比丘尼经里边有讲呢，关于女人的84态呀，84态就是各种怎么样诱惑男人的84种形态。当然讲这个经嘛，要让那些修行的尼众啊，就是要避免这样的一些行为啦，主要是这样子啦。当然男众跟女众在修行上来说，其实呢还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啦。在佛教里边呢，比如说男众在家有诱惑色，女众有诱惑仪，出家呢男众有沙弥，女众有沙弥尼，男众有比丘，女众有比丘尼。比如说比丘跟比丘尼呀，在戒体上来说他们是一样的，是平等的。不是说男众的戒体呢质量就特别好一点，女众的戒体呢质量就特别差一点，没有这样说法的。在家的也一样，优婆塞跟优婆夷他所受的这个戒体啊，他是完全是一样的。在等级上来说，只不过是男众走在前面，女众走在后边。但是其实在原始僧团啊，他也很少能走在一起的，因为男众有男众的僧团，女众有女众的僧团，他没有住在一起啊，不像我们现在这边可能会住在一起啊，你这样闹火啊吃饭啊要走在一起。其实在原始僧团呢，它不存在这种问题的。那么从修行解脱上来说呢，就说男众呢可以证得阿罗汉果，那女众呢他一样也可以证得阿罗汉果，所以在道气上来说呢没什么区别。但如果在成佛上来说呢，女人是不能成佛。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能以女身成佛了。那成佛他也要到其他地方，大概也要变成男身才能成佛了。就是说在阿含里边呢，男众比起女众呢，当然从他的道气啊各方面啊，他可能都会显得比较殊胜。一方面从他们的业报身来说，的确他是不如男众。另外呢，跟整个印度的这种文化环境啊，印度是一种极为重男轻女的这样的一个国家。你看那些女孩子如果嫁出去之后丈夫死了她就要烧掉啊，现在还有这样的事情啊，很可怕啊。但是我觉得在大乘经典里边呢，好像这个男女的界限啊，你比方像龙女成佛，那还有呢，像维摩经里边啊，冒出一个仙女啊，把舍利弗啊狠狠的戏弄了一通啊，就舍利弗啊给维摩诘居士去问疾嘛，他那里呢就有一个天女在散花咯，落英缤纷呢，然后这个花呢就落到菩萨的身上，就纷纷的往下堕，落到声闻的身上呢就粘在上面去的，声闻人嘛他就拼命的， 经理他们就问他，他说：“哎，你为什么要把这个花要搞下来？”哎呀，他说：“这不如法，那出家人怎么能把花搞在身上？”天理就说了：“哎呀，你这个就是着相啦啊！一切法都是性空无自性的，了不可得的。”其实我觉得佛经里边啊，他用这样的一些人物啊，这样的一些说明，他主要是为了说明一种更深的道理。怎么打也打不下去，就是因为你有着相，所以他就还粘到你的身上，你执着了。其实这个就说明一个很深的道理，在我们现实的世间，我们对五欲声色、五欲尘劳啊、财富啊、地位啊、爱情啊，当你执着了之后，你还会受到他的伤害。如果你不执着啊，不管什么都伤害不了你，是不是这样子？他就是说明这样的一个道理啊。接着呢，舍利弗就问这个天理了，他说：“哎，你怎么不转成男生啊？”他说：“我在这里待了多少年了，我从来就没有感觉到我自己是你的。你有什么男和女的区别？男和女只不过是一种假象。”就在大乘经典里边的这种男女的形象啊，就比较平等的啦。所以这个八境的问题呢，有的人把它理解为是一种不平等，但是也有很多女众呢，他会怎么觉得呢？比如说像上一次在南普陀演讲的时候，有一个女众啊，他讲的题目好像是说女众在未来弘法中的一些作用还是什么了。那当时呢，我们的闽南佛学院的学生嘛，就问他了。有一个学生站起来问他，你对八境法你是怎么看的？他说这佛陀制定的八境法嘛，当然他是对我们修行啊解脱啊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那其中他就有说到女众为什么要恭敬男众啊，那么他觉得通过这种恭敬中啊，大家在身份上啊就会有一定的距离，在恭敬中呢就会使得对方啊大家都会保持正念吧他大概是这么说的。我原来跟他们说的时候也有这么说过，因为男女众如果太平等了就会很随便，他要是通过这种特殊的一种恭敬呢，他就能够保持一定的距离，保持一定的距离之后呢，他就会更如法一点，他应该是有这样的一种作用。那我个人觉得像戒律所制定的这种差别啊，包括八境法啊，不应该把它列入这种等级上的制度上的平等不平等的，它应该是属于一种类似于家庭的伦理性质的。就像你在一个家庭里边啊，妹妹应该尊重哥哥啊，有点像这样的一种性质的。你把它当作是一种家庭的伦理，因为佛陀嘛，他把这个整个僧团啊，就像看作一个大家庭一样。那我想呢，佛陀当时治这个呢，更主要还是因为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缘起，就是僧团里边最初加入的这一批比丘尼啊，他都是贵族，是那个摩诃婆舍婆提呀、啊，他带着540女呀、啊，而这一帮人呢，很多都是贵族女呀、啊。他们都很有身份的，这些贵族的女性嘛，他们肯定是很骄傲啦，所以他怕这一帮人出家了之后啊，将来进入僧团呢，可能会瞧不起比丘僧啊，因为我们知道佛陀的僧团呢，四姓都有嘛，尤其有很多那些什么扫陀罗啊，你看优波离尊者，他是一个扫陀罗的种姓，原来是帮人家剃头的，但是在僧团里边呢，不管你是什么种姓的，你只要进入僧团，其实都是一样的。那为了保持比修众的一种尊严和一种神威性啊，所以呢才需要有这样的一种八境法，同时也为了女众能够折服他们的我慢，所以八境法呢其实也还是佛陀一方面是为了僧团的如法清净，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佛陀呢对女众的一种慈悲，为了克服他们的这种我慢，因为女人可能会我慢特别重。所以佛教的道德啊，它是以人为中心，是以人为中心，从神到人，从人呢到一切有情，所谓一切有情呢，从四性平等乃至到一切众生啊。虽然佛教的道德它是以一切众生啊都作为我们关怀的对象，但是呢主要也还是以人为中心。比如说在戒律里边，你杀人的罪过就特别重，你要是杀那些什么牛马猪羊啊，你的罪过就轻。所以平等里边啊，它还是包含着，虽然说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哎，一切众生都是平等，这个是从他们的业力啊，从他们的佛性啊这些方面来说的。但是呢这种平等它并不是说没有差别的，你比方说你同样是杀人，你杀圣人跟杀凡人罪过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的。你要杀阿罗汉，你是属于忤逆罪呀。你要杀佛陀，那罪过就更重了。
这里面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它具象什么道理？如果说一块金，你把它毁坏掉，跟一个金做成了非常精致的一个器皿，你把它毁坏掉，它的价值一样不一样？金跟这个金的做的这个器皿啊，它的质量是一样的，是平等的，它本质是没什么差别的。但是如果是一块没有加工过的金和一块呢已经通过精心的加工过的这样的一个器皿，它的价值本身就不一样。那你把它毁坏掉，它自然不可以同日而语的。同样的，虽然说都是友情啊，你得到人身和没有得到人身不一样，因为得到人身是很不容易的。你现在断他的命啊，那你的罪过呢自然就是要比其他众生，因为你要得到牛很容易啊，得到什么猪身啊、牛身啊，甚至你得到蚂蚁身啊，很容易。所以你杀这种越低微的生命，你的罪过啊相对来说就会轻一点。像我们有一个信徒，他晚上睡觉的时候，那个蚊帐里面有蚊子啊，他通通都把他打死。我说你怎么可以打蚊子啊？他说等他们要报复我的时候，我早就成佛了。他说我早就解脱了，他们根本就报复不了了。哎，他这个说法对不对啊？啊？为什么不对啊？我跟他讲，你具备这个杀心，没有慈悲心，你本来就成不了佛了。所以他这个想法很有意思，但是他也说明一个道理呢，这样的一些很低级的友情啊，他真正要转化上来，可能他一当蚂蚁就当了几亿年啊，在这个几亿年中你修行，你可能你早就解脱了。这种现象还是存在的，这种事实还是可能，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说你一直都是具备这样的一种心，当然你也是不能成佛了，除非你以后不具备这样的心了，你这种杀心没有了，已经有慈悲心了，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这个就是关于平等和不平等的问题，我们需要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在什么样的意义上是平等，什么意义上是不平等。你不要以为一说到平等，有很多人就会提出很多关于哎，你那平等好像一切都应该是一样的，其实一切都一样的话那就不平等了，就不是平等了。所以平等和不平等是相对的，它是有角度的，从哪个角度来看是平等，从哪个角度去看呢它应该是不平等的。每个人的业报就不一样，你说如果每个人的业报不一样而果报一样，你说这个平等不平等啊？啊，业力不同果报相同，这就是不平等的。这个是讲到佛教的伦理是以人为本，佛教的道德的建立呢，它跟神教不同的是佛教是以人性为基础。当我们说到人性的时候，我们大家要明白几个层次啊，一个是众生性，一个是人性，一个是佛性。这个众生性的提出啊，印顺法师呢在一本叫做《佛在人间》的这个书里边啊，有说到这个问题。所谓什么叫众生性呢？就是一切众生所共有的一种特性。比如说我们有这个特点，牛马猪羊啊，它也一样有这个特点。而在这一点上来说啊，我们跟牛马猪羊啊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其实西方的道德观念的建立啊，它主要是建立在众生性的基础上，它主要是建立在众生性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就是我说西方的那个人本思想的道德啊，它是以私心啊，以功利啊，以私心为道德的基础，以功利呢作为道德的一种实时的标准啊。这个众生性呢，它有具备三个特点，一个是实性，一个是实性啊，就是一切众生皆依实住。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一切众生皆以爱意而证性命，就是爱意，就是贪爱啊，贪爱性。第一种是实性，第二种是贪爱性，第三种是自我感，自我感啊。那我们检讨一下，一切众生是不是都具有这三个特点？性爱呢是贪爱的一个部分，佛经里面讲的无名为父，贪爱为母。其实这个贪爱呢，它是除了性爱以外，当然性爱是在贪爱里边啊，
一种力量最强大的执着。但是其实我们友情呢，除了对这个性爱，就是男女的这种贪着之外，我们对生活中的一切，财富、地位、人际关系、亲情，一切的一切啊，我们都会产生贪着的。我和我所有，所以这个在概论里面也讲到两种爱，一种就是自体爱，一种是境界爱。自体爱就是对自己的生命体的一种贪着，境界爱呢，就是对生命体以外的一切现象、一切环境，我们生活的一切环境啊，我们都会产生贪着。所以贪爱不是性爱。那这个问题，因顺法师呢，他也有讨论到，甚至他对这个问题啊，还做了一些说明吧。他觉得严格的来说呢，应该是指贪着一切境界。佛经里边之所以强调性爱呢，是因为在这个有情生死流转中，性爱所起的作用是非常重大的，它的力量最大的。我们现在讲的能够自体繁殖的，应该说不仅仅是指那些植物嘛，哈，甚至呢，我们可以看到了一些动物，它也有这样的一些，对，也有这样的一种能力，尤其现在还有一些无性繁殖。生物学上啊，有一个叫做纯洗的观念。什么叫纯洗观念呢？就是说你身上的任何一个细胞里边啊，它都包含着你的整个生命体的一切功能都在里边。比如说你就手上随便割出一块，找出一个细胞出来，它就可以把你这个再克隆出一个出来的。当然如果从试管婴儿的角度来说呢，它关键是说什么呢？比如说有情绪淘汰的时候，它要看到这个男女性的这种性交啊，这样的一种景象，然后他才被这样的一种业力吸引之下，然后在业力的推动之下，他就会寻找这样的一种境界。如果试管婴儿呢，似乎好像就不存在这个性交的问题的。但是其实呢，也可以按这样去理解，因为当业力去逃生的时候，虽然没有这样的景象，但他随着他的业力啊，当这样的精卵合合在一起的时候，也可能在他的眼前会幻现出这样的一种景象。比如说一个人当你死的时候，或者说你逃生的时候啊，比如说你身在富贵之家，他可能就会幻现出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啊。如果没有福报了，身在一个贫穷低贱之家，你可能看到的就是一些什么很粗糙的一些东西啊，这些都是随着你的业力所显现出来的一种镜像，这个倒是有可能的。不一定就是像我们真实中，因为在不同的业力和不同的心境的情况下，它会变现出不同的境界来，这有点像做梦一样啊，这个倒是可以理解的。这个第一个特点就是众生啊，皆以爱意而证生命，就是一种贪爱、贪着。这个贪着性是我们众生共同的特点。就像你像这些狗啊、猫啊，你养的时间长了，对人都有感情，对它居住的环境也有感情。其实在这一点来说啊，它跟我们人啊是一样的。比如说一些动物，它的感情更忠诚啊，一些鸟啊。死掉一只啊，另外一只啊，他就甚至也跟着去死了，对那种感情的那种忠贞的程度啊，人都比不上。第二点呢，就是一切众生皆以食住，那食就是事实啊，断食啊，促食啊，食食啊，食食啊，这个事实是一切众生共有的特点。人是这样，牛马猪羊也是这样，他们需要断食，也需要有一个好的环境，环境好也直接会影响到他的健康啊。和现在这个养鸡啊，他那个鸡呢，通过一种特殊的环境，给它封闭在一个房间里边，给它搞得一片漆黑的，然后呢，天天就让它吃了就睡，睡了就吃，都不让它活动啊。结果就说那种鸡啊，是一种病态的鸡啊。那人吃了之后对人的健康也没有好处了，所以这个环境对动物的健康啊，真是非常有好处。你长期很压抑的环境里边生存的人就身体不健康，你在很自然的很放松的环境里生存的人，你就可以身体啊精神啊都会很健康啊。所以一切有情皆以食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命题，在奥含经里边。这种一切有情皆以食住啊，它不仅仅是解释的我们现生生命的延续，同时也告诉我们，我们未来生命的延续啊，也不能离开这个四种食。 整个生命延续的资粮事实。所以我觉得佛经里边的每一个问题啊，都值得我们认真去关注，认真去思考。你真正把它搞明白了，搞透了，你觉得里边啊蕴含的内涵啊真是无穷无尽，你真会感觉我们佛陀他老人家智慧广大。第三点呢，就是自我感，就是我执，以自我为中心，这个也是有情的特点。那我刚才前面讲过了，西方的人本主义、人文主义的思想，他们的道德的建立的基础啊，就是以自私心，根据人的自私。你既然自私，你要更好的自私，那你就要自爱。你怎么样才能更好的自爱？那你就是要你的行为啊，不要伤害别人啊，你要会保护自己啊，你要注重自己的人格，注重自己的荣誉啊。那他就是以自我感为基础。那这个讲的是众生性，那下边呢就是关于人性和佛性。那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啊，佛教道德起源的说明啊，跟西方人本主义道德起源的说明啊有不同的地方。佛教应该说它是以人性为建立道德的基础，它是以人性的几大特点。那么这个问题我们下一节课接着再说。